那个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还接着学习那个《楞严要解》啊，《楞严要解》的第这个十番显见的第九番，本无是非显见超情，有这个刘旭峰师兄啊为大家领学。那个刘师兄，你上麦吧，开始吧，8点了。刘
喂，
师
师兄们能
兄，
听到吗？
可以可以。
啊，好，好，好，那我就还是接着学习我们上次讲的，后面的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十番显见。上次把这个第八番显见，心色一如，显见不二，显见不二后面的那个二文殊呀，二文殊的那个比喻又拿出来单独说了一下，就说是我们整个的经解是从性相不二这个角度把这个第八番的这个显见。做了一个精解，就是说我们实在没办法区分这个见经或者这个见性啊，和我们的这个物象，它究竟是一还是二，实在没办法区分，所以这就精解是从这个性相不二的角度来这么解释的。然后最后这个佛在这地方就总结说是，文殊菩萨这所有的一切种种呀，但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的月亮，中间再没有别的所谓的第二月，或者是水中月，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只是呢，一切众生的因为种种颠倒妄想而不能在这个见性和物象中间，究竟见性是物象还是不是物象，和在这种是与不是之中，没办法处理出来，没办法超脱出来，或者是没办法超越出来。这就是因为众生妄想的缘故，就是妄想的缘故，所以不能从这种思维意识分别心里面超脱出来。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妙明真心啊，你自然而然从这个里面超脱出来了。就是这里面是没有是与不是的，没有是与不是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说是佛在这地方把这个第八番显见的这个最后做了一个总结。总结完之后呢，然后就紧接着下面是我们的第九番显见，就是这个说白了呀，阿难在这地方是也有其入，或者说是不能说有其入吧，就是这个问题说白了，阿难在这地方就一听佛这么说，哎，又有了别的疑惑了，又有了别的疑惑了。我们把这个第九番显见呀，第九番显见阿难的这个疑惑贴上来，我还是先贴经文，后贴经节，然后都读一遍，然后我们再顺一遍。这是经文，就是阿难又开始问佛了。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看，这就是前面佛呀，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八番显见都说完了。哎，每一番显见，什么显见不灭呀、啊，显见不动呀、啊，是种种都说完了。到这时候，他就阿难这地方又开始就把这个佛的话算是总结了一遍。哎，你以前说的就是这样，以前说的就是这样。所谓的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八番显见里面，听起来是一样的，听起来是一样的。我们慢慢往后看，就是看他究竟是有什么疑惑。这是经解。阿难对佛说：“世尊，正如法王您所说，了知住缘的觉性，周遍十方世界，湛然常住，不变不移，这个觉性是不生不灭的。”哎，这地方就说了觉缘，一个是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这个整个十番显见里面所说的见性缘呢，就所说的是所缘，所缘的种种境界或者是种种物象，这就是所缘。觉缘就把我们的这个一切这个心心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法呀，都包罗进去了。这个我们的本觉呢，是遍十方界的，遍十方界的，就在前面的这个几番显见里面，明确的就说了这个问题，而且是湛然。湛然是谁啊？湛然就是了了分明的意思，了了分明的意思。常住就是不动不摇的意思，非生灭就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这在前面几番显见里面都各自有说到，都各自有说到。紧接着就是阿难的疑惑出来了，阿难就开始疑惑了。与先佛智，娑毗伽罗所谈明谛及头回等诸外道所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哎，这就是阿难的问题来了。我们先把经解贴上来。前面说过，明谛是一种外道见，外道见就说是在第七番显见的时候，第七番的显见的时候提到这个明谛。在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这个明谛。明谛就是说是把一切所有的妄想纷飞，通通都熄灭掉了，通通都熄灭掉了，把这个见闻觉知通通都断灭掉了，压服掉了。这时候呢，这时候有一种 有一把外道呀，就把这个归为这个所谓的寂静涅槃，归为所谓的寂静涅槃，或者是把这个归为所谓的冥地。其实这啊，在那个如果从教理上来说，这就说是还是法尘，还是法尘，就是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这个冥地就是内守悠闲，犹是法尘分别隐士，还是这个法尘分别之内的是，还是众生的妄想分别。但是呢，这时候是什么法尘呀？这时候再细分，就是把法尘呀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深尘，深尘就是我们能看到外面的事事物物，能听闻的，能思考，能觉知这些，统统把它称之为深尘。和这个相反的有一个就是灭尘，把这些东西统统都灭掉。把这些东西通通都灭掉，剩下的那一个，那就是所谓的灭尘。这时候呢，其实也可能可以看出来，就是灭尘是因于什么而有的？灭尘是因于生尘而有的。你有了这些生尘，才把这些生尘灭掉，才会有灭尘。如果没有这些生尘，那你的灭尘也没有了。所以把这两个都称之为法尘，都称之为法尘，它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它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呢，外道就把这个灭尘的这个特点认为这是明地，这是究竟的，这就是所谓的外道见，这就是所谓的外道见，这就是外道的认为是明地的这一回见解。像是把木头一样明然无知，作为宇宙外缘的本源，宇宙外缘的本源。头灰指的是头灰外道，头灰外道这种外道全身涂灰，不光是全身涂灰啊，他有时候是全身涂灰，有时候是把自己这个身体啊，就直接放到这个太火里面，或者是灰尘里面，这是一种外道的苦修吧，这是外道苦修外道。所以他们就叫修邪见，修苦行而求升天，就他肯定是看到以前有这样升天的例子，然后他就认为只有这样可以升天，所以他们去行的是这个。阿难接着就说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觉性和古之外道凡至苏毗伽罗所抬的明地，以及头回等道所说的头回等外道所说的遍满十方常住不灭的真我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些外道呀，不管是这些明地也好，或者说是先天凡至也好，或者说是这些苏毗伽罗也好，他们都会说到有一个真我，这个真我是遍满十方常住不动的。从这个我们所有的一切十方世界都是从这个真我里面生出来的，就是所有的事物，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从这个真我里面生出来的。这个真我就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一切事物的第一因，就是这是外道的见解，这是外道的见解。这时候呢，阿难听到佛前面说了种种的这个所谓的显见不生、显见不灭之后呀，他就在开始怀疑。既然佛说这个我们的见境见行是不动不摇的，也是遍满十方的，那么这个见境啊，那么和外道所说的这个真我，它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哎，这就是阿难的疑惑。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呀，佛在前面说了那么多，就是白说了。阿难在这地方还把这个佛说的这个真我的这个，还把佛说的这个见经指出来的见性周遍的这个妙明真心，菩提涅槃妙明真心，还把这个认为是外道的这个真我，外道的这个真我。那么从这样来说，就是你这释迦佛在这地方给阿难讲了这个，前面都讲了有八番显见了，从八个地方把这个真心给他显出来了，凸显出来了。但是阿难在这地方呀，都把这个真心错会了，或者是都不认识这个真心，甚至越来越认识越偏差，把这个甚至和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联系起来了。所以佛在这地方也无可奈何。所以紧接着就下面就是，他不光说这个呀，不光说，他说来之后现在比以前聪明了。佛这个说了这个佛的这个见解和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有什么差别之后，他自己拿不准呀，拿不准他就先拿佛的话回来出来说。就紧接着他引用的是楞伽经里面的话，就是世尊一曾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思议，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哎，我把这个经解先贴上来。阿难曾说，佛您曾在这个楞伽山为大会等菩萨等开示，那些外道常说的诸法是自然而生的，我说诸法是因缘所生，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无因而生，即非彼境界。 这就是阿难说来，他的疑问提来了，他的疑问就是说，佛说的这个见经和外道所说的这个真我，他有什么差别？他说来了，他觉得一自己也觉得不对啊，自己要怎么说不对啊？他就把这个佛以前说过的话引用过来，就是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究竟是这个和真我有什么差别，但是呢，但是释迦佛你当时在这个楞伽山的时候呀，也为大慧菩萨把这个义理也说了一番，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外道所说的这个自然而然，也就是所说的真我，自然而然而有的这个，就是一切事物是自然而生，自然而灭。这就是所谓的外道所说的自然。外道所说的自然呢，就是佛在这地方是用因缘来破除掉，就是这一切不是说是自然而然有的，不诸法不自生，它不自然而然的生起来，也不从他生，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不是说是沙子里面榨不出油来啊，这就是不从他生。不共也不是这个两个合起来生的，比如说水与火两个合起来生成一个东西，也不可能，也不是无因无故生出来的，就是不是无缘无故生出来的，这就把外道所说的自然而然，这个外道所说的自然而然生，自然而然灭，这个就破除掉了。破除掉了，就是大这个阿难在这地方引用这个的意思呢，就是明他也知道外道所说的这个自然所说的这个真果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不知道我们所是佛在这地方所说的见经和外道所说的真我究竟有什么差异，他不知道这个，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他把这个释迦佛在这个楞伽山上讲的楞伽经的经内容呀大概引了一遍，然后就紧接着又开始往下问了，就开始说自己的见解了。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性，妙觉明性。我把这个经解先贴上来。阿难接着说，我现在观察这个觉性啊，觉得它是自然而然有的。啊，自然而然有的是不生不灭的，远离一切虚坏不实颠倒妄想，它似乎不是佛所说的因缘生，另外呢和外道所说的自然生好像也不同，我因此迷惑不解，请您慈悲开示，使我能够不落邪见，证得真实心境，妙觉明性。然后我们经解里面把这个什么叫远离一切虚妄颠倒呀，这些又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叫远离一切虚妄颠倒，这里的远离不是距离之远，而是永远的离开舍掉，颠倒呢就是相反倒置，指真假不明，迷妄认真，以无常为常，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倒置是离者谓之颠倒，此等颠倒呢以根本无明烦恼而起，我们众生的烦恼皆因缺少般若妙智慧而生，皆因缺少般若妙智慧而生，也就是从虚妄颠倒而生，众生的烦恼是从虚妄颠倒生出来的，世上一切的事物呀，本非实有，只因虚妄颠倒，认为真有，于是贪取着，追逐不舍，则造坏业，而受虚坏的生死，在六道之中投出头没，受尽虚坏的痛苦而不自觉，就像一场大梦，长夜不能醒悟一样。远离虚妄颠倒，则是决破了三障中的烦恼障，即破了迷惑的障碍、无明的障碍、烦恼的障碍。这就是我们经解把这个什么叫远离虚妄颠倒，什么叫颠倒，以及如何远离颠倒，就解释了一下。就我们还是来看原经文，原经文就说是，这时候阿难把这个佛在楞伽山上讲的话呀引来一遍，然后他就开始陈述自己的见解了。我现在看这个觉性呀，就是说通过佛前面的种种的论述呀，我在这地方发现这个觉性呀是自然而然有的，哎。自然而然有的，他这个见解就已经成外道的见解了，前面明明说过外道所说的自然，这是外道见解，而且说了这个说了这个用这个因缘这个可以把它破除掉，但是呢，阿难这地方却又把我们所说的真心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而且还说非生非灭，当然非生非灭，但是呢这时候他说非生非灭啊，就是自然生自然灭，把这个叫做非生非灭，这就是阿难的错解。他也觉得这个，他也听到佛说这个我们的自性是远离 远离一切虚妄颠倒的四分因缘，他明白啊，这都是离开一切虚妄颠倒的，所以不是因缘所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见经啊，不是因缘和合而生，不是因缘和合而生。但是呢，与彼自然这地方应该是这么解释，我觉得更合理一点，就是和外道所说的自然而然有的这个见解很雷同。为什么这么解释呢？因为后面佛的这个呵斥阿难的时候，就是你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呀，你还不明白，你还把它当作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当成自然，就和外道一样，和外道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与彼自然应该是阿难在这地方认为这个觉性它不是因缘而是合合而生的，但是呢和外道所说的自然有雷同之处，所以后面佛才那么呵斥他，并不说是我们的这个经节用是这么解释，我们这个经节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因缘生，也和外道所说的自然生好像不同。阿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他还没有觉出来和外道的这个自然有所不同。因为后面这个佛呵斥他的时候就是这么呵斥的。当然，他在前面也说了，他在前面也说到，就说是他不明白我们所说的这个觉性的不生不灭和外道所说的真我有什么差别。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佛最后呵斥的时候就说是阿难，这是一种外道的自然见。那他这地方啊，就是说是明白了这个觉性不是因缘的，但是呢他就有错觉，认为自然而然有的，所以这时候祈求佛开示，如何才能不入群邪，就是我这个见解不对呀，我应该求佛开示呀，我这个见解不对，祈求佛开示，把这个邪知邪见给我破斥掉，能够真正明白这个究竟真实的义理，能够真正觉悟到这个妙觉明性。所以在这地方阿难开始这个开始请佛说法，就是说他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错误之处呢，就是还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觉性是以自然而有的，这就是和自然外道一样的见解。然后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犹未悟，或为自然开。这地方就说是，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十番简简八番已经说过去了，把这个最真实最真心真心的这个本来样貌都给你指出来了，但是呢你现在不悟都不要紧，没有明白也不要紧，但是呢你却把它把我们的真心认为是自然，把我们的真心和外道的见解，外道的真我作为同样一种见解，这就很不好了。就是你不明白也不要紧啊，但是你不能把它认为是外道的这个所说的自然啊，就说是这是阿难的一个问题吧。然后经解说，佛对阿难说，我今天这样开始你悟道的方便，将人人本具真实不虚的佛性告诉你，可是你还是没有领悟，仍然有疑惑，以为妙明真心是自然有的。就是这时候啊，我们说到这个到后面的时候，说真心的时候啊，说或者说是说这个妙明真心的时候，说到后来他就是不生不灭，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是言语可以企及的，就说不生不灭啊，这时候也是全球方面的指示，只能用这种轰云托月的方式来说出来。轰云托月的就是这时候啊，所谓指出来的，所谓说出来的，都是第二月，第一月那地方指不到那地方去，只有自己去契入。这时候呢，好多人在这地方有错误的见解，就是以修行的人也是一样，不光阿难是这样，阿难就是为我们来请问问题的，就好多修行人到这地方都是认为这个真心是自然而然有的，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然生自然灭这样当作是一种洒脱，或者是当作是一种这个一种自在，其实这恰恰不是，这是一种断灭，或者是包无因果，就是这是外道的一个特点，这是外道。这当然我们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和阿难一样的问题，就是以和阿难一样的问题，就是像外道这样的见解，我们也会有，就是有时候要觉察，这地方就是要细细检责。阿难，若必自然，必须自须真明，有自然体，如且观此妙明中，以何为自？此见为父，以明为自， 以爱为字，以空为字，以塞为字。我把金姐贴上来。阿南，如果见性真的是自然有的，所谓的自然有就是有字体，那么你应该甄别清楚它的字体是什么。你看看这个见性是以什么为字体呢？是以明为字体呢，还是以爱为字体呢？是以空为字体呢，还是以塞为字体呢？就是这时候阿南，你既然说这个觉性是自然的，觉性是自然的，是自然而有的，那什么叫自然而有？我们先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所以佛在这地方就说是自虚真明有自然体，所谓的自然呢，就是它有一个本体，本体是自然而来的，本体是这样的，不会，这个本体呢不会变异，不会变化，这个才叫本体，这个才叫本体。就是你有一个一直是如此的，一直是如此。比如说这个明吧，如果比如说这个明是这个自然体，就是它一直是明，一直是光明的，它不会有黑暗。比如说以这个空是它的自然体吧，那么它永远都不会有闭塞的时候，闭塞的时候，这就称之为自然体。那么我们现在观察，就是说这时候给阿难说，如且观此妙明见中。那你现在把这个我们的见经或者说我们的见性细细观察，细细思维，以何为字？你所说的这个觉性，觉性不生不灭，觉性自然，那么这个觉性里面究竟是以什么为自然体呢？此见为父，此见就是说这个见经，这个见经，这个见性或者这个见经，这个见经是以这个明为字体，还是以爱为字体，以空为字体，还是以塞为字体呢？这个为父就说是，为父就说是，这是他一个省略的说法，就说是此见为以明为体，以爱为体，以空为体，以塞为体。所以他前面整个总结起来说了个为父，这就是用语习惯，这就是说楞严经难读呀，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有好多有文采的地方，不像是别的地方，就是说的很简练，或者是说的很省略，直接把那个意思说出来。这地方它有润笔的地方，哎，这就是说是佛在这地方问，既然你说是自然体，那究竟是以什么为自然体？什么为自然体？然后后面就开始分析这所谓的明爱空塞都不能成为自然体。既然不能成为自然体，那你什么究竟什么是你的见呢？这就没办法回答了。阿难就在这地方没办法回答。所以说阿难若明为字，应不见爱。你看，如果是明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自然体，应不见爱。为什么呀？自然明就是一直都是如此，这才是它的本体，这才是它的自然体。如果不是这样，那它就不能称之为自然体，不能称，或者就不能称之为字体。不能称之为字体，所以说若明是字体的话，你应该不应该开到黑暗啊？就是明是这个见经，明是这个见性的字体，那么你不能开到黑暗。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能开到黑暗的，所以证明这个明不是它的字体，明不是它的字体。如果若复以空为字体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虚空，空无一物，以这个东西为我们见经的字体，为我们见性的字体，那么我们不应该开到隔碍，开到阻碍，开到障碍，就是这些墙壁把这个虚空障碍住了，哎，不能开到这个，应该不能开到这个。但是呢，实际我们也能开到阻塞，也能开到阻塞。如是乃至诸碍等相，以为字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就是。这样一直推理下去，这前面不是说了吗？若以明为字，若以空为字，那么紧接着又如是乃至明诸碍等相，就是一直到了若以爱为字体，若以塞为字体等等，这就是诸碍等相以为字者，把这个明爱空塞，把这些所有的相貌相状，认为这是我们的这个见经的字体的话，那么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为什么说则于明时见性断灭呢？就说是如果我们以爱为字体，那么我们开到光明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见经已经断灭掉了？你只能把这个见经断灭掉，你才能开到这个光明。但是呢，见经断灭掉，再怎么能开到光明呢？见经断灭掉也开不到光明了。也开不到光明了，所以说这样反驳来反驳去，他这个就是你再怎么能开到光明呢？开不到光明了，也就是说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呀？我们所说的这个见经，它并不以明，并不以爱，并不以空，并不以塞为字体，不以这种种为字体。既然不以这些为字体，那你怎么能说这个见经是自然的呢？ 就是说是这么一个逻辑推理。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很能想得来的吧，或者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他说的见金啊，就是自然就是有字体，有自己的体性。那么你既然说有自己的体性，你就要指出来是什么特点是它的体性，究竟明是它的体性，还是暗是它的体性，还是这个空是它的体性，还是塞是它的体性。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它的体性，那么别的东西它肯定是看不到的，就觉察不到。如果以明为字体呢，那你肯定见不到暗，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我们既能看到明，也能看到暗，既能看到空，也能看到塞。这就把把这些所谓的明暗空塞一一驳斥掉，一一反驳掉，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我们的见金的字体，那么既然这些不是我们见金的字体，你再能找出来其他的见金字体吗？也找不出来。你既然找不出一切东西，这个你既然找不出有这个所谓的见金的字体，那你怎么能说这个见金是自然的呢？你怎么能说这个觉性是自然而然的呢？所以说这样来反驳阿难所说的觉性自然是不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思路。这个里面唯一稍微难懂的一点就是最后这一句，就是说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就是这一句其实是前面应该是这样，前面就是若以爱为自信，就是若爱为自，我把这个这么写上来，它就是这样，就可能通顺一点。哎，最后一句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若暗为字，如果这个黑暗是我们见金的字体，那么则与明时，我们也这个既然是黑暗是这个见金的字体，那么我们看到光明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黑暗的这个一面这个没有了呀，断灭掉了呀，消失掉了呀？既然黑暗的断灭消失掉了，那么我们的见金也消失掉了，为什么呀？因为见金是以爱为字体的，就是爱消失了，这个见金也就消失了，爱断灭了，这个见金也就断灭了。所以说则于明时见性断灭，见性就是见金啊，这个见金就断灭掉了。既然见金断灭掉，那你再怎么能说见明呢？所以说你应该见不到明才对啊，那咋哪有说是则于明时啊，就没有明的这一块了，所以说最后一句是这个意思，我把金姐贴一下，阿难，如果这个见性是以明为字体，爱来的时候，这个见性就应该灭掉，这就是这个前面说的以明为字，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会光明，一会黑暗，一会有虚空，一会有障碍，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这样，所以说是如果以空为字体，塞来的时候，塞就是闭塞障碍。障碍来的时候，这个见性呢也应该灭掉，因为见性不断灭掉呢，你就没办法再开到塞，就是说是空没有的时候才有塞，空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塞，他们两个是互不相容的，这才称之为字体，就是说塞来的时候这个见性就灭掉，就不应该见塞，如此类推。如果以爱为字体，明和爱不是一体的，二者是相违背的，那么明来的时候，这个见性就应该断灭掉，就不应该见明了。可实际上，为什么又见到明了呢？既然你现在明来见明，爱来见爱，空来见空，塞来见塞，就证明这个见心啊，不是以明爱通塞为体。既然没有字体，这就说明见心不是自然而生的。哎，这个最后的这个总结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说是我们现在是明来见明，爱来见爱，空来见空，塞来见塞，这就证明啊，我们的见金见性和这个明爱空塞它不是一回事，它不是以明爱空塞为体，既然不是这个以明爱空塞为体，那就是它没有字体，你就不能说这个见性，不能说这个见性是自然而生的，这就把这个阿难刚才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觉性自然，和这个外道的所谓的自然见解啊一并破斥掉了。阿难的这个认为觉性自然的这个认知呀，佛在这地方就给他反驳掉了。是通过你既然是自然，就应该有一个字体才能称之为自然，如果没有字体你就不能称之为自然。所以说佛破斥的时候就说是拿这个，既然说它是自然，你就要指出一个自然体，从这个角度来破斥的。 所以说破斥掉这个阿难的认为这个见性是自然的这一面啊，阿难又开始认为是另外一面了，就是和自然相反的一面，就是因缘。因缘自然呢就是自然而然有的，因缘呢就是有个第一因，有个第一因，这就是说的是说的是外道的两种见解。其实也不是外道的两种见解，一般我们说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说是外道是自然见，外道是自然见，它是自然而然有的，其实这就是无因。无因，这就是所谓的外道是无因记住，无因记住，它是一种无因，没有因的这个自然而然有的这样一种认知。但是呢，这时候用因缘可以把它的这个认知破斥掉。这个因缘呢，所谓的因缘性呢，也不一定是外道的见解。这时候有时候可以用作全乘菩萨的见解，或者是小乘，或者叫因缘乘，因缘乘就是这样，因缘乘就是辟支佛法。他这个地方就是以因缘的来角度来认知的，因缘的角度来认知。所以这时候呢，阿难在这地方呀，佛破斥掉他是自然生的了，那么紧接着又开始怀疑究竟是不是可能大概那就是因缘生的吧，因缘生的吧。所以阿难在这地方说，阿难言必此妙见性，刚才说完既然没有自体，那就证明他不是自然了，不是自然了。那我今发明是因缘性，那我现在就说吧，他也没有发明，他也没有明白，他就说是那我现在觉得大概觉得是因缘而生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就是有因有缘才能生起来，才能生起来，才能生起这个见经，才能生起这个妙见，妙明真心。就是说心犹未明，咨询如咨意如来，咨意如来。就是我虽然在这地方说我们的见经是因缘生的，但是呢我这时候心里面还不肯定呀，还不肯定啊，就是心犹未明，我还不明白，不明白。自意如来是以云何和因缘性，哎，这就是从这个自然这一个见解里面刚出来，又跌到了因缘所生的这一个见解里面，就是老在这种外道见解里面，或者在错误的见解里面倒腾，他就是从这个里面浮过来驳斥掉，他就认为又是另外一面。其实这个呀，就是我们众生的特点，众生的特点。在第八番显见的最后的时候，佛的在这地方总结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句话吧，我把这个话贴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也是阿难特点，就是种种发明名为妄想，所说的这个什么发明为因缘性啊，发明为自然性啊，这些啊其实都是妄想，都是妄想，不能于中，不能于中。中是什么呀？就是不能在这个见经之中，不能在这个见经之中出世，出非是，就是不能从这个是和不是里面脱离出来，不能从这个是与不是超越出来，不能从这个是自然呀、是因缘啊，不能从这种妄想分别里面超越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妄见，众生凡夫的这个妄见，就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说是这地方呀，他在这地方又开始怀疑是不是因缘性的时候，又拿不准了，就开始又开始问佛。我把境界贴上。阿难听了佛的开示，明白了见性非自然性，哎，驳斥来了就知道见性不是自然生的了。那么他又开始转计，就是转到别的认知上了，认为见性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所以他说，我明白了这个妙明的见性一定不是自然生的，一定不是自然生的。现在我想这个见性应该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要有因，比如说是以这个光明为因。是以这个虚空为缘，才能看着这个，对，才能有这个见经显现出来，就这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思路，这样一种思路，这就是所谓的因缘所生。不过我对这个见性是因缘所生还是不太明白，他明明就是之前自己也说了，用这个佛在这地方在楞伽身上说的时候，就说是。用因缘性破斥了外道的这个自然性，说佛说的这个种种本性的不生不灭和外道所说的自然而然不是同一回事。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在这地方疑惑为这个因缘性，还在这地方疑惑为因缘性。所以想开示一下，见性为什么合乎因缘性呢？这就是上面把阿难认为见性是自然而有的这种妄想破掉了，妄计破掉了。 忘记破掉了，下面再破见性是因缘所生。破见性是因缘所生分为两步，就是先说见性非因生，再说见性非缘生。就这里面啊是因缘，因缘啊就说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因，一个是缘，从这两个角度开始破持。就是你既然说因缘吧，你既然是因缘，那我就给你从因的这个角度来问你，然后从缘的这个角度来问你，从这两个角度来把这个所谓的见性不是因缘生而破持掉。下面就是佛的回答。佛的回答，佛言：如言因缘，无分汝。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爱有见，因空有见，因灾有见。哎，我把这个经解贴上。佛对阿难说：你说能见之性是因缘所生，那么我再问你，你现在因为看见明爱空塞等镜像，所以认为见性现前，那么这个见性是因为明才有，还是因为爱才有，也是因为空才有，是因为还是因为塞才有呢？就是这时候再反问啊，反问阿难，既然你说是这个见性是因缘而有的，那么我现在问你，你现在见金现前，见金现前，那么这个见金现前是因为明，是因为光明有的呢，还是因为黑暗有的呢？就是什么是因呢？因就是主导，因就是主导，就是有这个明才会有见金，如果没有明的时候就没有见金，这就是所谓的因，这就是所谓的因。就好比是这个好比是这个种子，有树的种子，你遇到了这些水分呀、阳光这些所谓的助缘，才能生长为大树，是因为这个种子里面还有树的基因，所以它才能长成大树。它不可能长成这个动物，也不可能长成别的植物，也不可能长成其他东西，它只能长成树。这就是种子，这就是所谓的因，这就是所谓的因。但是呢，因为种种的缘，因为种种的这个阳光不足，阳光的不同呀，或者是说是这个水分的不同呀，或者说是这个环境的不同呀，因为这种种的这些助缘呢，它所长出来的树也不一样，就是朝阳光的一面可能更绿一点，朝背着阳光的这一面呢可能就灰暗一点，比如说这个树叶朝着太阳的这一面它是油绿油绿的，但是呢背着树叶的这一面呢它是灰暗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缘的不同。但是呢它因为有同样的因，它都是这个同一棵树里面，是同一棵树上长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因和缘的不同。佛在这地方就先拿出因来说，那你既然说这个见经现前了，那么你就现在问你，是以这个明为主因呢，还是以爱为主因呢，还是以空为主因呢，还是以塞为主因呢？就是说这个明爱空塞究竟哪个才是主要的，哪个才是它产生这个见经的主要原因。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爱；如因爱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与明爱。就是这时候我把经解听了，如果见性是因明而有，就不应该看见爱；如果是因爱而有，就不应该看见明。以此类推，如果因空而有，就不应该看见塞；如果因塞而有，就不应该看见空。现在明来见明，爱来见爱，空来见空，塞来见塞，所以证明这个见性不是从明爱空塞来的，也就是这个见性非因生。就是这地方呢，就佛紧接着问阿难：你说这个见心是因为光明才有的，那么就不应该见到黑暗。为什么呢？因为黑暗的时候就没有光明了呀，没有光明你这个见经就没办法显现出来了，所以说你这个见经在黑暗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的时候，没有见经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看到黑暗啊，不应该看到黑暗啊，这就成了一个悖论了呀，这就成了一个悖论了。所以说是你现在又能看到明，也能看到爱，这就证明呢，这个明不是他的这个见经的主要原因，不是他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明、爱、空、塞都不是这个见经的主要原因，都不是这个见经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见经不是从这个明、爱、空、塞里面生出来的，不是从明、爱、空、塞里面生出来的。这就说的是，它不是从这个因上生出来的。然后紧接着从缘的角度来说，缘的角度来说，复次阿难：此见犹复缘明有见，就是说是因缘，就是因，这就是缘，就是所谓的助缘， 助缘，这时候就不说因了，因为因已经破除掉了，不是有这些明暗空塞的因，不是有这种明暗空塞的因。那么紧接着说缘吧，它就是究竟是因为究竟是源于这个明才有的呢，还是源于暗有的呢，还是源于空有，还是源于塞有？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明缘暗，缘明缘暗，同于空塞。嗯，不是，我把见经，我把这个经解贴上。佛就接着问阿难，这个能见之性，这个能见之性，这地方应该不叫这就是能见之性。这个能见之性是明为助缘产生的呢，还是以爱为助缘产生的呢？是以空为助缘产生的呢，还是以塞为助缘产生的呢？如果是这个以空为助缘才有的，那么塞来的时候空缘应该消失了，就不应该见塞。如果见塞，如果以塞为助缘才有，那么空来的时候塞缘消失了，就不应该见空。以此类推，如果见性是以明为缘才有的，就不应该见爱；如果是以爱为缘才有的，就不应该见明。现在你明来见明，爱来见爱，空来见空，塞来见塞，所以这证明这个见性不是以明爱空塞为缘。刚才是不是以明爱空塞为因，这时候又说不是以明暗空塞为缘，即见性非缘生，这些分缘生。这个其实解释起来这么说，就说是一直这么一个一个破呀，就其实就是读起来可能比较绕，其实很直接，就说是拿一个来说，就拿这个源于这个明来说，如果这个见经是源于这个光明而有的，源于光明而有的，那么在黑暗之中就不应该看到这个，在黑暗之中呢，这个见经就应该显不出来。为什么呀？因为你只有有光明的时候才能有见呀。你在这个黑暗的时候没有了光明，那就不能有见呢，当然也就见不到黑暗。所以说是你这时候见，很明显不是这样，你能见到明也能见到爱，这就是拿明为助缘。当然以爱为助缘的时候也当然同时见不到明，以空为助缘的时候也见不到塞，以塞为助缘的时候也见不到空。所以说明爱空塞都不是生成见经的缘，都不是生成见经的缘。这个明爱空塞既不是因也不是缘，那么你这个见经说是因缘而生的合适吗？也不合适。就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因和缘这两个角度破斥了阿难所说的这个我们的见经是因缘而生的。就是阿难这地方把这个所之前佛所说的见东西需要用四种缘或者需要用九种缘，把这个义理和这时候说见经的这个第一义啊，其实混同起来了。然后就是佛在这地方总结，整个都破斥完了，然后佛在这地方就说是：当知如是精绝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我把这个经解贴上。现在你应当知道了，我们的这个精绝妙明就是妙明真心，并不是因种种缘，并不是因与这个明暗空塞的缘而生的，并不是因为明暗空塞而生的，也不是源于明暗空塞而生的，它是本来如此的，既没有生也没有灭。若有所生，那就是因缘性或者是自然性。有所生的时候，它就是有因缘才能生起来，或者是外道的所谓的自然而然的生，这就是两种见解，因缘性或者是自然性。从真如的本体来说，它是生无所生，无生而生的。比如云，不管它怎么变化，它的本体都没有变化，它还是云，这就是无所生。虽然本来无生，本来不生，但它不无变化，还是一样，它可以变成猫狗狮子等等形象，这就是无生而生。我们的妙明真心能够随缘起于一切妙运，所以叫无生而生。这个无生而生就是虚妄之相，它是由众生的执着而生出来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再有非自然、非不自然、非不非、是不是、是非是等种种戏弄了。妙明真心离一切相而又即一切相，所以我们证体之后还要启用， 一切相即是它的妙用，没有相就不能起这个用，所以叫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一切法，这就是佛在这地方开始总结，总结我们这个妙明经觉是什么样啊？非因非缘，亦非自然。这前面两个说完了，前面两个说完了，就是我们常有的两种见解，因缘性，第二种是自然性，这是两种外道的见解，外道的见解，或者是一个是外道的，一个是全称这个全称菩萨的，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因缘性和自然性。那么这地方佛已经把这个因缘性和自然性驳斥掉了，哎，驳斥掉了，那么我们肯定会认为，那既然这样，那就不是因缘性，也不是自然性了，是这样吗？也不是，紧接着开始扫了，扫荡了，就是非不自然。也不是不自然，你说它是这个非自然性的，那么当然它也不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不自然的。说到这个非不自然，紧接着就说无非不非，就是和这个非自然非不自然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不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你不要在是与非这边打转，或者说不要在这个不是这边就是那边的这个有无颠倒，有无或者说是这种两边里面来回的倒腾，不要在这里面倒腾。你不能说是非自然就说它是非不自然，你不能说它是非自然就说是它是自然，你不能说它这个自然就说非不自然，你这些通通都不能说，通通都不能说，就是和这些通通没关系。你不能说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说都说不准确它，怎么说都说不到它，怎么说都是戏论，怎么说都是戏论。就是这个见这个精绝妙明在这地方不是你言语所能说到的，也不是你这个四种见解或者是所谓的四句百非，不是这里面能够涵盖得了的。不是这里面涵盖得了的，所以佛在这地方就把这个一切的戏论通通都扫荡干净，扫荡干净，就是说是所谓的无非不非，无是不是，这些啊，所有和前面所谓和前面的这个非自然非不自然加起来，就是所谓的四句百非，就是所谓的四句百非，这样非下去啊，能有一百种非，能有一百种非，所以说是这一切通通都是戏论。通通都说不到这个妙觉明，妙觉这个精觉妙明都说不到我们的这个见经这地方去，都说不到我们这个见经地方去。你说他因缘或者说他不因缘都不对，都不对，开口即错，开口即错。那怎么办呢？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怎么办呢？只有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什么叫离一切相呀？是把这个一切的这个万事万物都离掉吗？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是离一切妄想，离一切妄想，就是离开你的执着，离开你的执着，离开你的妄想颠倒，离开你的这种四种狡辩，或者是离开你的这种造作的分别意识，离开你的思维意识，离开你的妄想分别，离开你的这些种种戏论，把这些离掉。并不是说是要让你离开这些山河大地，离开这些日月星辰，不是让你离这些相，不是让你离这些相，是说离开你的妄想相，离开你的妄想相。当然离开了你的妄想相，所显现的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妙明真性，这就叫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叫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并不是说是离开了我们的离开了这些种种的色相，并不是说是离开一切的色相才能认知一切法，而是离开你的妄想执着，这些色相和你的妄想和你的和你这个妙明精绝妙明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离开你的妄想执着，离开你的妄想执着，这一切所有的这些法都是妙明真心，都是妙明真心。但是呢，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妄想执着，这一切法都是妄想。这些法都是妄想，所以这就叫离一切相，这些离一切相，这就是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佛在这地方总结，就是阿难把他把这个我们的见经认为一，要么认为是因缘性，要么认为是自然性，都通通破斥白了。佛把这个因缘自然破斥白了，也紧接着还要接着扫荡，这时候阿难没有问呀。虽然阿难没有问，但是佛自己扫荡，扫荡什么呀？非不因缘，非不自然，连这个非也非掉，连这个不是也不是掉，通通都扫除干净，通通都扫除干净，把一切的妄想执着扫除干净了，把一切的就是思维意识扫除干净了，这时候才能把真心凸显出来，才能把真心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的这个庞居士有一个偈子，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待自无心于外物，何妨外物假围绕呀？ 只要你无没有对这些一切外事外物没有不起妄想执着，不起妄想分别，那这些外事外物它就是妙明真心，当即就是妙明真心，和你的这和所谓的这个色相有什么关系？和色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不妨外为假为绕，这些外物都是妙用，都是妙用，能起种种妙用，能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就是妙用。这就是妙用，所以说即一切法就是能生种种妙用，能生种种妙明，或者是六祖说的待用亡情，何劳坏相？你只管把你的妄想执着，只管把你的情见种种情识见解打掉，只把你的情识见解打掉，不去不要，并不是让你去把这个相损坏掉，不是让你离开这些色相，离开这些身相，不是让你不是让你把这些破除掉，而是把你的妄情。妄情就是把你的这个情执见解破掉，把这个破掉，所以说是这地方就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就是所说的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相。一说到这个离相呀，一说到这个离相，大家都觉得把这些应该通通的扔掉，把这些就像落入袋面一样，把一切的东西见阳觉知通通都抛弃掉，通通都抛弃掉。其实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就是我们二祖说的，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就是这时候只认灵知，不认妄念。认灵知，寥寥觉知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就是不起妄想分别，不起妄念分别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认灵知不认妄念。紧接着就是紧接着就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就是啥时候起了妄念了呀，啥时候起这个妄想执着了，呸掉，都不执着它，都不执着它，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不随这些跑，这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做功夫，这是所谓的做功夫，或者是这也叫正道，这也就是能这么做到就是所谓的自主，能这么做到就是所谓的自主。虽有中阴，这时候呢虽然有中阴相了，但是呢业不能息，业还没有消掉，但是呢业力已经吸附不了你了，已经吸附不了你了。为什么呢？你能够自主掉，你能够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这就是不自，这就是所谓的做主，这就是所谓的做主。这时候呢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虽然业不能把你怎么样，不能奈何你，不能吸附你，但是还有习气在，习气就是什么呀，还有依托，就是这个心呀老是空落落的，还有一直在这个灵知上认知，还有一个这个捞磨的余地啊，还老是在这捞磨，我这空荡荡的应该有时候不对吧，这个心里面空无一物，空荡荡的这个可能不对，应该要抓一个，这时候就应该抓一个身体，抓一个色相，就是这时候要有一个身体来寄托，要有一个身体来寄托。虽然这样也不要紧，这时候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可以寄托到天界，也可以寄托到人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峰宗密禅师说这个修行中的几种境界的时候，第一种就是如此，认明知不认妄念，待以空寂为体，无认色身，认明知不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虽有中阴，业不能息，这就是第一个境界。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离一切相，就是不要认着这个妄念。离一切相就是不要认着这个妄念，不要认着这个妄念。哎，这就是佛在这地方总结为这个把这个阿难的这个破除掉，也把所有的这一切戏论都扫除掉。以所有的一种心中就扫除掉，把真心凸显出来，真心不光是一个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东西啊，还能产生种种妙用，还能升起一切妙用，这就是即一切法。紧接着佛就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如今云何雨中搓心，以诸世间悉论名相而得分别，如一手掌搓磨虚空，只一字牢虚空云何虽如蜘蛛啊。搓心就是心举措施，就是搓心指的是心的这个举措施为，也就是起心动念。这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返本还原，认取妙明真心，却起心动念，执着世间戏论，以非不非是不是的名相来分别取舍呢？你这样妄想嫉妒，就如同于手去执着虚空一样，徒自勤劳，虚空无相，哪能任你执着呢？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要在雨中？雨中是哪个呀？与我们的妙明真心之中， 突然忘记分别，错心就是突然忘记分别，忘记分别显出来的什么样子呀，就是这忘记分别之后啊，就要用种种的世间戏论来描述所谓的是因缘性呀、是自然性呀、非因缘性呀、非自然性呀，就用等等这样的这种戏论名相来描述，用这种戏论名相来分别，这就是语中错心，突然间放起了妄想分别了，突然间起了妄想分别了。这就呢好比以手掌搓摸虚空，本来虚空啊，本来虚空是空无一物的，但是突然这时候手掌要把这个虚空搓一下，哎，看一下这个虚空在不在，就本来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就是寥寥觉知，寥寥长明，本自就是佛，但是呢这时候突然就要证悟一下，突然就要明白一下，明白哦，明白原来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佛呀，这一个明白呢就是所谓的以手掌搓摸虚空。所以说这个明白是多么的多余呀，这个明白太多余了，执意自劳，就是因为这个明白，所以就是忘起一念认明，这就是无明来了，无明来了，非要认一个明，非要认一个明，这就是以手掌搓摸虚空，非要有这个动作，非要认一下，认取一下，这就是执意自劳，只是徒劳而已，只是徒劳而已，只是起了妄想分别，起了无明而已。所以说虚空云火随如执着，尽管你起了无明了，尽管你起了妄想分别了，但是呢佛性丝毫的你摸到丝毫的佛性，或者摸到丝毫的把捉到丝毫的这个菩提妙明真心了吗？把捉到丝毫的见经了吗？根本没有，这个真心啊你一点点都没损坏掉，也没捉摸到，也没描述到，也没提到，也没证到，也没把它损坏掉，也没把它损坏掉，就是你尽管起了妄想分别了，尽管起来妄想分别了，你种种描述描述不到它，你种种造作也破坏不了它，也破坏不了它，这就是说是虚空云和随如执着，它根本是你执着不了的，是你执着不了的，当然也是你描述不了的，既然执着不了描述不了，那我们还执着什么呀，那我们还描述什么呀，只管卸下自己的妄想可以，只管自己卸下妄想可以，这就是带去希望莫去求真，再去西下妄莫去虚心，西下妄想，西下妄心即菩提呀、啊，西下妄心即菩提，就是这时候呀、啊，没有你把捉的余地，没有你把捉的余地，我们都是爱捞摸，就是这个随如执着就是捞摸，我们总在这地方捞摸，非要捞一个东西，捞一个叫佛性的东西，捞一个叫非自然或者是因缘而生的佛性，或者自然而然而来的佛性，捞摸一个东西才行，这就是一种执着，这就是一种执着，或者这是一种造作。这些通通都在有为法里面，就是不肯无为，就是不肯无为，就是不肯无所得呀，不肯无所得，这个佛性本来也不曾失掉，你追求它什么呀，追求它什么呀，就是一直在这地方捞摸，甚至就是打歪千座了还在这地方捞摸，捞摸一个什么呀，要么就是捞摸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上捞摸，要么就是在这个身体觉受上谨记上捞摸，无非就是这几种，那不肯把这个明心见性踹到垃圾桶里面的，就是不肯不与这个手掌搓摸虚空，就是不用手掌搓摸虚空，你啥时候不开始搓摸虚空了，啥时候说我搓摸虚空与执意自劳的时候，这时候把明心见性一脚踹开的时候，才有可能说是和明心见性契入，才有可能和明心见性相应，这就是老说的这个所谓的不肯无相，或者是不是你打个前头不肯，不是你不明心见性，是你不肯是什么呀，不肯把明心见性踢掉，不肯把这个明心见性踹开，这个明心见性是一个障碍，障着你了，这明心见性是你一个 claim 的东西了， claim 的东西了，就是这就既然它 claim 那就是妄想分别，那就是妄想分别，就是这地方呀，就是虚空云和随如执着呀，这个虚空丝毫是你执着不了的，丝毫是你执着不了的。我记得有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就说的是这个师兄弟两个人就拿这个楞严经上的这个虚空这个搓摸虚空执意自劳虚空云和随时把着，就拿这个话好像他们在讨论，然后这个师兄就问师弟说，楞严经上说这个搓摸虚空执意自劳，那你怎么搓摸虚空呀，哎，这个师弟啊就用这个手掌在虚空里面搓摸了一下，搓摸了一下，这个师兄就说，我如果是我呀，我就不这样，如果是我就不这样，这个师弟就是，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呢？这个师兄来得很狠，一把扭住他的鼻子，就是应该这样搓摸虚空，这就叫搓摸虚空，这就叫搓摸虚空，一把牵着他的鼻子说，这就叫搓摸虚空，而不是说你在那虚空中徒自搓手，是说是我扎着你的这个身体，这就是搓摸虚空，你实在所受的种种的见闻觉知，嗅尝或者一切的这个觉受， 见解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创作虚空，都是创作虚空。哎，这就是说是师兄和师弟两个人拿着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磋磨虚空来互相这个互相斗壳子吧，互相斗壳子吧。哎，这就是说到这地方，这就是第八番显见。哎，到这地方就结束了。这个第八番显见、第九番显见这地方就结束了。就是第九番显见这地方比较简单，比较简单，也比较短。就是啊，前面说了之后，阿难这地方又把这个佛性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有的，和外道所谓的自然见解，和外道认为的真我、神我，又大概类似了吧？这时候佛就开始破斥了。破斥了，是怎么破斥的？既然你认为是自然，那么必须要有字体，必须要有字体。这时候找来找去，没有一个字体，不能以名为字体，也不能以爱为字体，不能以空为字体，也不能以塞为字体，都不能以这些为字体。既然不能以这些为字体呢，那就不能称之为是这个自然而然有的，就是我们这个见境不是自然而然有的。那么说完破斥完不是自然而然有的，那么阿难就开始又打另一边的妄想了，那不是自然而有的，那他就是因缘有的呗，因缘而生的呗。这时候佛就开始破斥，那么既然是因缘而生的，那你就要说什么呀？就要说他是以什么为因？是以名为因，还是以爱为因？以空为因，还是以塞为因？如果是以名为因呢，他就不应该见到爱，不应该见到爱。所以说，种种这么破斥下，就是没有不并不是以名爱虚空为因而有的这个见经，把这个因破掉了，又紧接着破了缘，也不是缘与明爱虚明爱空塞而有的这个见经。这就是把缘也破掉了，把因缘破掉了，佛紧接着还不止于此呀，不光破掉了因缘和自然，还破紧接着再破斥。这时候虽然阿难没有问，但是佛接着帮他扫什么呀？就是这些话阿难没问出来，但是呢他也在心里面嘀咕。这时候佛就说是，不光是把这个因缘自然破掉，也要把非因缘非自然破掉。不光把非因缘非自然破掉，把非不非都要破掉，就是无非不非。不光把非不非破掉，也要把是不是破掉，就是非是不是，非是无是非是，就把这些也破掉。也就是四句百非通通都遣荡掉，通通都扫除掉，扫荡干净，把一切妄想细论都扫荡干净。扫荡干净了，没有妄想执着，所有的妄想执着都扫荡干净，计较分别都扫荡尽了，这时候真心凸显，这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扫荡干净了就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真心才能显出来，我们的见经才能显出来。这时候见经显出来呢，不光是空空荡荡的，还能起种种的妙用，这就是即一切法，这就是第一切法。然后紧接着就说是，我们所起的这些种种的妄想分别，所起的哀虑的这些，所认为的它是这个因缘性啊、自然性啊，或者非因缘非自然，这都是好像在这个虚空中突然起来，用手摸虚空一样，这样是执意自牢，拖牢把住，你根本捉摸不到它，因为这些都是种种的妄想执着，都是种种的妄想执着，你所起的种种的见解都是妄想执着，认为是因缘也好，自然也好，非因缘也好，非自然也好，都是妄想执着，都是戏论，都是戏中，应该远离这些戏论，应该远离这些戏论。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虚空云何随如主着呀，这个虚空这个字体，这个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的这佛性是没有，你没办法执着到的，是你没办法执着到，执着不到也消失不掉，也消失不掉。哎，这就说是第九番显见，本无是非，本无是非就是不在是和非里面，也不在这个不是和不非里面，这些通通都应该扫掉，通通都应该遣离掉。本无是非，显见超情，超情就是超越了一切的情执见解，超越了一切的情执见解。这就是说是十番显见里面的第九番，到这地方就是第九番结束了。第九番结束了，看师兄们对这个第九番讲的这些内容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说的？这第九番这些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看师兄们对这些经义或者说是经文的文字或者经解有拿出来要讨论的没有？就是我先下麦半分钟，师兄们可以打字也可以上麦。要是这个里面没有呀？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习，接着往下学习，就是十番显见里面的最后一番就是这个渐渐非渐，显渐离渐。 这个就是我们引用楞严经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引用到的，经常会引用到的一句话就说是经常会引用到的一句话就说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就是从这个第十番显见里面，从这里面出来的我们常引用的这句话。然后把这个第十番显见贴上来。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缘，是以云何？上面佛打破了这个阿难认为能见之性是自然生和因缘生的这个妄计，这是阿难又产生了新的疑惑，所以又开始问佛：如果这个妙觉之性非因非缘，那么为什么你常常为比丘们开始说能见之性要发挥作用，需要具足空明心眼四种缘，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阿难这地方呀又起了另外的执着，就是你既然把因缘性和这个自然性都破除掉了，那为什么你以前给这些比丘开始说法的时候就说是见都开要开的东西啊需要有四种缘，这就是有时候说是四种缘，有时候说是九种缘，就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唯识里面的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说这个前面的五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偈子，有一句话就是九缘八七好相邻。九缘就说的是见东西，我们这个见识啊，眼识啊，我们眼识升起，或者说我们能看到东西要有九种缘，就说是空明心眼，这时候是归纳为空明心眼了。有时候就说是空明什么作意眼根等等，总共加起来有九种因缘才能产生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阿难这时候又把这个和我们所说的见经混淆起来了。就是佛陀这时候说这个见东西需要有四种缘，是来解释世间的这一切，或者是用一种方便的话来说，你能看到这些东西啊，都是因缘，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这时候说的是第一啊，这时候给你说见经的时候，这是说要给你指出妙明真心来呢，并不是说是在这妄想里面给你分别这些妄想都是无自性，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在这里面要给你剖出真心，剖出见经来，并不是说是要让你要再给你方便说你的见性需要有这四种缘。他这时候把所谓的方便和所谓的这个究竟混同起来了，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方便。这时候说第一的时候，说这个妙明真心的时候，阿难又扯出前面的方便来混淆起来。这就是有时候看经文的时候呀，或者说有时候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就说的什么话，它都是有前提的，不能牢牢的执着这个前提，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佛法说的一切都是因病于药，就是你出现这个问题了呢，我就用这个药来治，这个离开了这个病啊，我就不能用这个药，离开了这个病，我不能用这个药，所以说这时候各种情况下说的这些话都是有前提的，啥情况下才能说什么话？这就是关机斗教，你不能一直拿着这个说法，就一直来抱着这个说法，那就是立功立德立义立言，这就是见利和诽谤，你建立了一种法，或者建立了一种知见，认为这是佛法，其实佛法是远离建立和诽谤，就说是给大乘有时候说的时候是九种缘，给小乘的这个比丘呀，有时候宣说的时候就是具有四种缘。其实这个九种和四种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心呀，其他的这个在这个九种缘里面，把其他的大一部分呀，什么作意呀这一部分，都归到心这个缘里面去了，都归到这里面去了。把这个经界贴来。前面说过，我们平常看见外面的色境需要用空明根净作意分别染净种子根本，这就是九种缘，有这九种缘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就是有了这九种缘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啊， 空就是距离嘛，这时候说的空就是距离，你要有距离才能看到，你离的眼睛太近了，你就看不到东西了，看不到东西。明当然说的是光明，根呢就说的是这个眼根，眼根近呢就说是对镜，我要有一个椅子，要有一个桌子，要有一个茶杯，有这个茶杯我才能去看它，没这个茶杯我看什么呀，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说这就是镜。作用呢就是你得想去看它，你不想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想去看这个桌子上的东西，这个桌子上虽然也放着这个东西，但是你不想去看，在这发呆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没有一样，你根本不在意它，没有起到丝毫的在意，这就是所谓的作意。要有这个作意，你想看到它才能看到。分别就是你看到了这之后呀，就产生种种的妄想，认为这个杯子是方的、圆的、是好的、是坏的，这些好坏呢就变成了染净，这些染净又成了所谓的种到八十心田里面的种子，这些种子就变成了生死的根本，变成了生死的根本，这就是所说的九种缘。这个看东西要用九种缘，听东西呢刚好比它少一种，少一种，就是有八种缘。少一种什么呀？少一种这个名，少一种名。九缘八气好相应，是这个听东西只需要有八种缘，就是没有名这个回事。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能听到。哎，这就是他这个圆的东西所圆的所能形成的这个助缘不同，所能形成助缘不同。六根能够分别的时候啊，形成的所需要的助缘都不相同。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我们平常见外面的色境所需要的这些缘，有了这些缘才能合起来发挥作用。阿难在这里面提到的四种缘呢，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的分法，就是四种缘和这个九种缘其实是类同的，就是把有些东西归到这个心法里面去了，把有些东西归到心法里面去了。这四法里面呢，只分出来了一个空、明、眼，就是这三种主要根本的，就是要有距离，要有光明，要有眼睛，有这三种，再加上你心里面的活动，才能看着这些东西。第一种是空，假如把眼睛遮住，中间一点空间没有，那我们就看不见，所以要有空眼。第二种是明，就是要有光明，漆黑一片的屋子里面也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要有明眼。第三种就是心，也就是作意就是活动。这个心呀，不光是作意，其实这个心里面就是说是作意、分别、染净、种子、根本，这都包括了，这应该都包括了。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都包括了。本来我们的八识心妄很好，不执着也不分别，这就是被作意苦害苦了，就是被分别害苦了。因为作意妄心不停的动，看什么东西来了别挡着我，好看这个东西，这个作意时时刻刻在动，无处不在，即使人死了他也跟着你生生世世六道轮回。第四个就是眼，就是要有根，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根，比如盲人的眼根坏掉了，你的眼睛坏掉了，眼根这个器官坏掉了，那你也看不到东西，没有健全的眼根就没办法看见，这就是所谓的助缘。人要看见外面的色境，以上助缘是缺一不可的。阿难所说的见性指的是眼根对色尘之后产生的眼识，其实就是说的很简单。阿难这时候把什么呀？阿难这时候把妄想分别的这个眼识识，所谓的识就是分别心，把分别心又当成了这个见心，认为这个分别心需要这些缘才有，那么这个见心是不是和分别心一样？他把这个分别心又当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见心，又当成了这个。就是眼识是依于因缘而产生的，它是没有自己虚妄不实的，而佛所指示的见性并不是由什么东西而产生的，它是无始以来就本具的，所以这里阿难混淆了眼识和见性，就是阿难这地方呀，他拿佛以前说过的话，把佛以前说看东西要有四种缘，这时候和我们的见经混淆起来了。其实就是这，我们看东西现在用四种缘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说的呢？你非要执着能看到东西，那我就跟你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不实的，是因缘合合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这时候没有说只是把妄想破除掉，你不要执着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合合而成，这只是破妄。但是呢，我们这时候说的是十番显见，是显现真心的时候，并不是从破妄的角度来说的，而是说是 这而是说是直指出来哪个是真心，真心的特点是什么，他拿妄想的这个妄想的特点来分辨中真心，这怎么能分辨得到呢？就是妄想分别，妄想分别，在这分别的这种角度，你没办法去看透这个真心，没办法去识别真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阿难在这地方混淆，阿难在这地方混淆，就是有时候说是眼识和见性混淆，有时候其实就是阿难的这种认识，就是把佛所以前说过的种种呀，都能联系起来，都能联系到现在的这个现在所说的第一这地方。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就以前所说的因缘性呀，那都是方便说法，那都是方便说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是方便说，这是我要给你凸显真性了，不是方便说了，我要给你说第一了，说究竟义谛，究竟义谛就是说是菩提涅槃妙明真性，这是究竟义，这是究竟义，说究竟义的时候，我再不能用方便的话来跟你说了，再不能用方便的话跟你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就是我说世间的一切这一切所有的所有的相呀，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是为什么是虚妄相呀？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信，所以叫虚妄相，所以叫虚妄相。但是呢，这种说法呀，不是第一，为什么不是第一呢？阿难，我复问汝，诸世间人能说我见？住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就是这里面是两个问题，说佛在这地方就说是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呀？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我以前说这个见东西要有四种缘吗？那我现在告诉你，那种说法是方便说，那不是第一，那不是究竟义，说来了。紧接着我再说你的问题，紧接着说阿难的问题。阿难说：“你说世间那既然你说这个能见东西要四种缘，那我现在问你能见东西什么叫见，什么叫不见？你既然说见东西要四种缘，那我现在问你什么叫见，什么叫不见？哎，这就是又顺着阿难的这个意思，顺着阿难这个见东西要用四种缘的这个思路下来再反驳他。”第一就是教讲说的最高的法，属于最高一层，因为真俗不二，就是真谛说无，俗谛说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真谛，就是一切都是这个空无所有的，空无所有，因为诸法无自性呀，因为诸法无自性，这就是真谛。说俗谛呢，就是说，但是呢，这一切现象坏相不无，坏相不无，这就是俗谛。到这地方佛说这个究竟义的时候，在佛这个十番显见的地方，这时候说究竟义的时候，就是真俗不二。你说这个空，你说这个色的时候，当体就是空；说这个空的时候，当体就是色。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当然，比这个还要更高一层。说这个更高一层，就是从刚才我们之前学的这个第八番显见，这个心色一如这地方说，就是说是什么呀？心相不二，或者就是这么说，或者就是心相不二，就是从心相不二说，就是这个色相呀，当体就是本心，当体就是本性，就是这个色相当体就是我们的妙明真性，就这么说。所以说这地方就是第一义谛，就是真俗不二，到这地方才是最高一层。所以说是前面所说的因缘所生法的这个因缘诸法因缘而生呀，这都不是义谛，就是这是方便说。那么真俗不二呢，就是一体圆融完全平等啊，所以超出了一切的教理之上。其实也不能说是超出吧，就是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呀，说真谛也好，说俗谛也好，就是说都有对机或者都有对象，但是呢，不能一直这么说法。昨日这么是不惑己，今日那么罪过于天。昨天如果是这么说真谛、说俗谛，这么分开来给大家讨论、给大家解释，那是事不惑己，就是身不由己的事情。如果我一直在这地方给你说，一直在这个地方给你分，这是真，那是俗，这是真谛，那是俗谛，一直给你这么说呀，我要一直跟你说呀，这就是罪过你一天了。为什么呀？我建立了一个真俗的见解，所以说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呀，前面说真俗，那都是有对机，这样的时候就应该说真俗，但是呢，说到最究竟的时候呀，把真俗也超越了，就超过了，超就是把这些都扫荡干净了。 所以法的佛对阿难说，一切世间相都是因缘所生，没有自性，皆是幻影，都是妄想分别才有的，这不是第一义，这不是第一义。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因缘所生吗？我说即是空，或者说是这些啊，这都是一个认知，这都是一个认知。在这地方呀，你如果还要起这样因缘性的认知呀，那就落到下乘了，那就落到下乘。就怎么说呢？就是老人说的一句话，老人说，做功夫呀，不要对峙，若是对峙就落在下乘了。我们是怎么对峙的呀？我们有轮回相了，有妄想相了，有这个虚妄相了。除了这个虚妄相了，我们怎么对峙啊？我们用见解对峙。什么见解？认为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知道了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用这样的见解去对峙，这样的见解去对峙，用这样的见解去对峙啊，已经是落入下乘了呀，已经是落入下乘。或者就是生出这样的见解来，已经是下乘，已经是下乘了。真正要是说是正道，若说是正道，若说是解脱，一切见解都不利，连因缘所生嘛，我说即是空这样的见解也不利，佛知佛见，通通都不利，通通都不利。所以说这地方才说是第一义，这地方才说是第一义。所以说这地方咋对峙呀？这地方没有你对峙的余地，法尔如是，本来如是，本自圆成，一切现成，还有你对峙的余地吗？没有你对峙的余地。妄想起就让他妄想起，妄想起就让他妄想起，烦恼来了就让他烦恼来，他来了就自然而然灭掉了，这就是烦恼自生自灭，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与你的本心，与你的人心丝毫无妨碍，丝毫无妨碍。这时候才说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他都不奈何你破除他干什么？或者是他都不奈何你，你带烦恼干什么？带妄想、带执着干什么？他不奈何你，不奈何你，就是无有障碍，这地方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到你，没有障碍的。所以这时候就说是这所有的这一切认知呀、见解啊这些，前面说的时候，他都不是第一的，都不是究竟的，都不是究竟的。所以佛在这地方又问阿难：世人所说的能见，那是什么是能见，什么是不见？就是顺着阿难的这个意思再下来说，顺着阿难不是说了吗？阿难不是说我们要能见的时候要有四种缘？既然好，那你说能见要有四种缘，那我先问你，我们先来说好，什么叫见，什么叫不见？就是大家有了共同的这种前提力好，我们才能讨论后面的事。你说这是见，好，我来给你说，这究竟是不是见？我们一块来剖析剖析，一块来探讨探讨。如果这不是见，哎。这不是见，那你怎么能把它说成见？这就是佛这个在给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在楞严经里面多数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方式，多数用这样的方式。紧接着阿难就开始回答了。阿难就开始回答。阿难回答说：“世人因遇日月灯光，哎，日月灯光就是所谓的缘，有了这种种的缘呢。”见种种相名之为见，看到了种种的相就称之为见，这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佛以前说我们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是不是啊？然后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如果没有这三种缘呀，没有这，他只是用名这一种缘来涵盖了其他的四种缘，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你用名这一个是涵盖了其他的四种缘，就说是我们因为种种的因缘，种种的缘才能看到东西，如果没有这些缘，那就不能见，这就称之为不见。哎，这是阿难回答的，什么叫见，什么叫不见？阿难回答说，世间的人因为借助于日光、月光、灯光，就是光明，所以才能看到种种的色相，这就是见。如果没有了这种光明，就不见色相，不见色相。这时候佛就开始破斥阿难的这种说法了。阿难。若无明时，无明就是没有光明的时候，没有灯光的时候，明不见者，应不见爱。若必见明，此待无明，云何不见？云何无见？把这个经解贴上来。佛对阿难说：如果没有光明，就不是见，就是见灭掉了。那么你不应该看见黑暗啊！没有光明，只见黑暗，还是有见。如果只见黑暗，那是没有光明，怎么能说没有见呢？比如一个盲人，你问他看见什么，他会说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黑暗。见爱也是见呀，世上的人就错的，见到东西是见，见到黑暗不算是见。眼前是黑暗还是见？你见的是黑暗，不能说不见。哎，这就说是 这就说是在反驳这个阿难所说的什么是见，什么是不见。这地方细细来说，就是若无明时，就是没有这个灯光的时候，你把没有灯光的时候称之为不见，你有灯光的时候才能开导称之为见，没有灯光的时候称之为不见，应不见。你既然不见，那你应该连黑暗也开不到，连黑暗也开不到。但是呢，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没有光明的时候，你开导的是一片黑暗，一片黑暗。这时候你明明能开导黑暗，但是你为什么说不见呢？为什么说不见呢？就是若必见爱，此待无明，明何无见？如果说是能开导爱，那么这爱里面是没有光明的。没有光明，你怎么能说是怎么能说是无见呢？你已经见到黑暗了呀，已经见到黑暗了呀，你怎么能说是无见呢？就是从这种角度来摆驳阿难。你见明是见，见爱也是见，不能因为没见到东西，只见到黑暗就不是见。这是我们凡夫的这种认知，凡夫的这种认知。哎呀，这个后面还比较长，后面开始还比较长。后面还比较长，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今天先说到这儿了，下次再从前面的这个再接上说。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个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是要说的，就哪些地方说的不对，或者说的不清楚，上来我们一起讨论。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刘师兄今晚给大家的分享哈，讲了这个第九本无是非闲念超情，又讲了第十一点。那个明天下周大家那个接着来听那个刘师兄的分享，因为这几个十万显现挺重要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大家要接着可以来再听啊，接着听。行，那今天晚上就这样，谢谢大家。晚安。